中共出身招抢钱 ，OBD 验车唔过关，强制报废。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发现万人坑，环境受威胁，蒙古牧民抗议中共煤炭开采。蔡英文演讲突然爆红，中国年轻人表示感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旅游的推介，如果你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啊。近期中国多地大量车主发影片，很多人的车 OBD 验车不过关，被强制报废。车主炮轰这个是强制换车。 OBD 中文叫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有车主说 OBD 只要有一条故障码，年审就过不了，三次不过车辆就强制报废。很多人抱怨现在真是没钱，换车是在这将老百姓赶上绝路。有车主说供车都供了五年，我们老百姓买车不容易，报废真是搞不定啊，希望取消 OBD 每年验车。一位车友去验车，尾气超标 0.03， 要他拎去指定的地方维修，20公里来回就去了4次，最后验车都是过不到关，要被迫强制报废。有大量网友在这里声讨话，中共央视突然开口辟谣，说网上传出的是谣言。央视去到验车场访问了一个车主，车主说感觉和之前都没有太大差别。之后车辆的检测人员又说给记者知没推出新规啊，央视因此就作出结论，说网上传出的2024年验车史上最严是谣言。大陆吴律师和大纪元说，他通过车行的朋友了解到，不过关的车应该是很多的，大牌子的汽车厂家或者实力比较雄厚的、技术比较强的，验车问题会少一些，不过关的机会率少，杂牌的车就过不到了。网友陈先生和大纪元说，他问了南通和合肥的业内人士，都说现在 OBD 验车很严，想走后门都不得，需要维修的车。此外亦有人质疑这个 OBD 验车根本就是故意挑剔。有汽车行业的一位男士发影片说，自己很好奇这个 OBD 验车，所以就去做了个检查，结果他的十代本田雅阁2020年的车只是揸了4年， OBD 第一次验居然过不到，4年的日系车都过不到。有网友总结说，什么 OBD 验车其实就是帮你做一个核酸检查，然后就说是阳性，你就是阳性，不阳性都说你是阳性啊，说你有病你就有病，还一定要你买药，就是这种手法了。同时亦有网友分析，如果减碳检测不合格，问题就来了，到底老百姓买的车有问题啊，还是油有问题呢？如果是车的问题，那应该就查车厂啦，如果是油的问题，那些油是哪里来的？去找加油站啦，为什么要车主承担啊？很多人认为不公平，二手车交易基本已经玩完了，要老百姓洗钱买新车，促进内循环。车有问题应该就找车厂，他就是要逼大家去买电动车。吴律师指出，10-20年之前，中国的汽车工业很兴旺，很多汽车厂家上马，就好像现在的新能源车一样，实际上它的技术各方面未达标。现在用 OBD 去检查2011年以前的车，它的零件不过关，可能就是无法侦测到零件数据。网友埋怨说，这个用最低标准造车，用最高标准验车，这个要用在中国的食品安全、日用品检测上就好了，不过中共将这些全部用在割韭菜上。亦有网友问，有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啊？如果有，请将 OBD 检测相关的法律拿出来。吴律师认为，这个是一个政府随意改变合约的问题， 原来规定行车60万公里报废，现在提前报废是改变了合同，跟延迟退休一样改变了条款，老百姓利益受损。有评论认为，环保不能够成为车辆强制报废的合法理由，验身不合格是不是要拉去报废呢？有人发影片求放过，说基本的生存有问题。以前买了电单车，你说要禁，后来我买了电动车，你出动25万人查我的电动车，之后逼不得已我买了二手车，你现在又说搞个 OBD 验车。吴律师说，一旦很多车没办法通过检验，就不能够揸了，唯有去到乡下验车没那么严。现在说很多车要淘汰要换车，这个等于强制你以旧换新。比如这架车还可以用多几年，现在就提前报废了。还有内部人士说，党政机关的车只要快要检查，就将架车统一送去盖章，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去验。有人指出，发影片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手里面没有那么多积蓄，没有那么多钱，这种强制报废割的不是权贵，亦不是官员，割的是年轻人的生存工具，是低层老百姓条命。12月15号，多间媒体证实，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现了至少一处乱葬岗，应该是巴沙尔政权多年前所犯的罪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父亲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他又统治了叙利亚24年。巴沙尔实施了严格的媒体限制，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到上周末之前，叙利亚基本上都是记者无法进入的地方。巴沙尔被赶落台之后，记者回去叙利亚，揭露了他统治下的生活。据路透社、天空和其他媒体报道，大马士革塔达蒙区有一个万人坑乱葬岗，这个坟墓跟2013年发生的血洗事件有关。美国国务院在2022年4月表示，据报道事件导致几百名叙利亚平民失去了生命。天空新闻的记者在星期日的新闻中表示，当到达那里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拿住铲和装满人骨的水桶，在有人骨的废墟中挖掘。当地的机械师胡里亚告诉路透社，这条街道被称为处决街，任何来到这条街的人都被认为是荡失路，而巴沙尔的安全部队经常要求他的邻居帮手挖乱葬岗。巴沙尔统治期间，对当局的异议和批评都会受到严厉的镇压，即使不是致命的，亦是极度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六表示，叙利亚民众因几十年的镇压而受到创伤，几千名叙利亚人失踪，相关组织应该最终追究施虐者的责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3月的报告说，自内战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400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72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统计的最新遇难人数为，自2011年以来已达到617910人。巴沙尔倒台后，几千个叙利亚人已从监狱中获释，不过仍然有几千人失踪下落不明。好多人担心他们已经遇害或可能被埋在万人坑里面。有土耳其媒体在星期日说，在大马士革附近的机场后面又发现另一个潜在的万人坑，大概有超过100个，每个坑深约20公尺，似乎是被用作坟墓，民众被埋在那里。巴沙尔被指控犯有多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包括对平民使用沙林毒气等化学武器、群体灭绝等。在星期四，美国联邦当局宣布，一个前叙利亚军官被指控犯有多项酷刑罪。72岁的谢克在洛杉矶机场被拘留。在2005年至2008年，他担任叙利亚阿德拉监狱狱长。美国大陪审团指控他监督酷刑，并直接参与虐待行为。 金融时报在15号报道，蒙古的牧民近期对中共新建的煤炭高速公路感到担心。蒙古南郭壁省正在建设一个新的边境关口，叫查干德勒乌拉乌力吉。这个项目是令蒙古的炭煤可以更快、更便宜地运到中国，但是现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蒙古出口的煤炭有 85% 都是卖给中国，而且中国需要的焦煤量非常大，特别是用来炼钢的那种。2017年中蒙边境的货车大塞车，排了整整130公里，所以蒙古政府决定改善边境的基础设施，亦是他们后疫情时代新复苏政策的一部分。但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口岸的建设和道路规划直接影响到牧民的生活，南郭壁的牧民非常担心他们的牲畜需要干净的水和开阔的草场，现在这些都被破坏了，因为采矿业需要大量地下水，还会养起灰尘，令牛羊受伤甚至死亡，更不要说那些货车开过去将牧场搞到乱晒龙。当地牧民就说，如果再建更多的检查站，他们的骆驼群就生活不到下去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口岸旁边的就是小郭壁保护区，那里有很多珍贵稀有的动物，有北山羊和盘羊。有人说中共的围栏已经害死了不少野生动物，当地的环保组织非常焦虑。当然蒙古政府的说法是，这些基础设施会令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还会能够令牧民从贸易中受益。但牧民并不卖账，他们觉得这些说法听起来就好听，但实际上只是为了给中共捞钱。事实上蒙古过去就出过煤炭贪污的丑闻，涉及高达130亿美元的非法交易，导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另外这个项目亦不是完全透明，牧民抱怨他们的反对意见根本就没有被政府听到。目前蒙古刚刚举行了地方选举，牧民担心选举一结束，蒙古政府就会加速推动这些计划，不再听他们讲了，所以他们唯有采取直接行动，例如拦截货车令工程停下来。他们说这个是他们保护家园和牲畜的唯一办法。中国经济低迷，很多年轻人就业困难，引发不少民怨和社会问题。最近前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就职演讲的其中一段影片被上传抖音，结果引起大批中国年轻人共鸣，因为这段演讲内容正好命中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最近蔡英文在2016年一段就职演讲不到两分钟的影片在抖音上被大量转发，在 YouTube 和 X 平台上亦引起讨论。现居日本来自中国的 YouTuber 毛之说，蔡英文当年的演讲居然完全命中目前的中国，亦就是蔡英文第一次以正面形象爆红中国网络。蔡英文的名字过去在中国的网络上出现就是一片骂声，但这次就是意外地反转了。这段8年前的演讲准确地击中了中国年轻人心中最脆弱最敏感的部分。而 X 平台有人留言说，因为经济低迷，很多人经历了失望、绝望、焦虑后才学会了思考，开始反思。网上全部都是误会了，对不住，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的铁拳终于打到自己的头了，才用个脑想想。蔡英文在演讲中说，最重要的我要特别强调，我们的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年轻人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虽然我们没办法立刻帮到所有年轻人加薪，但是我愿意承诺新政府会立刻展开行动，请给我们一些时间，亦请和我们一起迈向改革的这条路。改变年轻人的处境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未来，这个国家必定是没有未来。 帮助年轻人突破困境，实现世代正义，将一个更好的国家交到下一个世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责任。好多大陆网友在影片洗版道歉，第一次听到实话，对不住，误会你了。还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台湾啊？时评人张瑶表示，这个是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因为台湾人民有选票，而中国年轻人现在的处境从根本上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集权国家。虽然年轻人一时之间可能没有勇气去反抗，但至少已经看到原因，这个就是改变的第一步。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今年如果你临时参加，那出年千万不要错过啊。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啊。名额有限，赶快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络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